大家好，欢迎参加鹏鼎控股2026年半年报业绩交流会。在会议开始前，我们代为声明，未经本平台及主办方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引用或发布本次会议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制作会议纪要对外发送。擅自制作会议纪要引起不当传播的，后果自负。为保证会议流畅进行，目前所有线上投资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下面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总、IR 主管侯总。接下来有请公司领导发言。
各位投资者，上午好，我是鹏鼎控股的 IR 侯琦。今天的交流呢，我先对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汇报，之后留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沟通交流。近两年来哈，全球电子产业是呈现一个鲜明的两极分化的一个格局。一方面呢，是全球 AI 数据中心基建大规模的一个落地，包括还有高速通信网络迭代升级、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PCB 产品的需求是进一步的加大，算力赛道保持一个高景气的一个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就是 PCB 产业链的一个深度重构，铜箔、树脂，包括玻纤布等上游的核心原材料受产能投放周期约束，价格也是持续的一个上涨，再叠加存储芯片的这个涨价压制消费终端的一个购买力哈，那传统的终端需求确实相对会偏弱一些。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公司也是因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积极优化了中长期的一个发展战略。我们将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业务确立为公司第二核心的增长曲线，集中资源全速推进，如高阶 HDI、高阶内载板产能的一个建设，同时也是持续的深度绑定全球头部的终端客户，凭借公司软板的核心技术优势和包括全品类一站式的一个交互能力，来稳固端侧电子产品的一个基本盘，以及这个业务就是该业务的一个稳定的现金流，来为新业务的一个扩展，就是打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财务基础。那从经营数据来看呢，我们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是172.17亿元，同比增长5.14%，归母净利润是12.84亿元，同比增长4.11%，公司综合毛利率是达到了23.82%，同比是增加了5.08个百分点。产品的结构优化也是成效是特别显著。那需要强调的是哈，我们在报告期内呢，因为公司营收是以美元结算为主，那报告期内人民币是持续有升值，那本期产生的一个汇兑损失是达到了4.48亿。那去年同期呢是汇兑收益有将近700万，那汇率就是两期的这个汇率的这个差距，合计对净利润就形成了4.55亿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拖累。那同时也是为了把握住 AI 产业发展的一个窗口期，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前沿的一个技术开发。那报告期内我们的研发投入是有15.97亿元，同比是增加了5个多亿的这个投入。那汇兑损失加上这个新增的研发投入费用呢，合计是对本期的净利润影响应该是有将近10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如果是剔除这两项阶段性的扰动呢，公司的这个主营的盈利能力增长是非常的这个亮眼的。那从拆分业务结构变化来看呢，首先是从我们的端侧业务受到存储芯片以及核心零部件涨价的一个影响，那终端的需求确实会相对偏弱一点。那公司也是依据我们的一个软板的一个技术能力和规模化的产能的一个优势，持续去加大头部客户高端产品的一个这个布局，而且也是提价的高附加值产品的一个占比。那在报告期内，我们的通讯用板上半年营收是达到100.48亿元，同比是基本保持平稳。那毛利率呢是达到了19.94%，同比提升了3.96个百分点。消费电子和计算机用板营收是47.42亿元，是同比是下滑了8个多点。那毛利率呢是25.54%，同比提升了1.02个百分点。那总体我们的端侧主业是展现了比较强的一个经营韧性哈。 那在算力方面，我们得益于前期的一个资源布局，我们在报告期内 AI 服务器包括高速光模块用板也是陆续实现了规模化的一个量产和批量交付。那报告期内我们这一块业务的营收是实现了 22.67 亿元，同比增长了 181.58%。 那进一步拆分来看呢， AI 服务器的这个产 PCB 用板营收是接近了10个亿，光模块的这个 PCB 营收是突破了6个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总体这一块该业务板块毛利率是达到了 37.42%， 是远远高于公司总体的毛利水平。那报告期内呢，我们也是加大了在资本开支方面的一个布局那个投入哈，那总体是达到了64个亿，同比增加了34个亿。那我们现在大陆的这个淮安园区，包括深圳园区以及海外泰国园区，都是按既定的这个节奏在稳步的一个推进。那所有的新增产能都是能精准匹配未来客户的一个中长期的订单需求。而且随着我们新建产能的逐步完工，产线的这个爬坡放量好，那明后年会成为公司产能集中释放的一个阶段，也能为公司未来的这个业绩持续增长打开比较充足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那财务层面，公司是始终坚持一贯的一个稳健审慎的原则。截止到报告期末呢，我们的资产负债率也是维持在35%的一个优质的低水位水平。那整体的财务结构是比较健康的，而且我们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包括存货周转天数，也是维持在行业领先的一个好优秀的一个水平。那展望下半年哈，我们的经营是应该说能进入到一个快速的增长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一方面呢，是端侧的产品进入到年度的一个生产的一个旺季，目前各个产品线的这个加工率也是满产的一个状态。那另一方面呢，进入到下半年，那尤其是四季度哈，我们AI 算力相关的客户，包括还有就是云厂商啊，光模块的这个头部的厂商客户，也进入到了集中的一个拉货的一个周期。那公司相关的这个产品订单也会加快的一个放量。那以上呢是我对半年报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简单介绍哈。那接下来留更多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交流互动。那我们那个周副总也在线上啊。好，主持人
好。好的。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积极提问。电话端投资者可输入数字5键申请提问，在允许发言后按数字6键解除静音。网络端投资者可点击下方举手按钮申请提问，或点击问答按钮进行文字提问，谢谢。下面有请招商证券的程总进行提问。
哎，周总好。周末业绩角度来看，其实就主要是汇兑和研发投入增加的比较多嘛，然后整体上毛利率提升也还比较明显的。就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呢，就是研发投入增加这么多，我们整体的这个研发投入主要聚焦的是由于哪方面的这个业务的研发增加了比较多导致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们在积极扩展，就像服务器类的、汽车类的，还包括就是未来的一些端侧产品的这种技术储备。所以你想这两年其实我们特别是今年哈，今年上半年大家从财报上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服务器这一端的这个就是成长是非常显著的。那再往后呢，其实我过去也一直交流过，就是说像比如说像 AI 服务器，它未来的这种技术迭代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要紧跟这个整个的技术趋势，必须从企业来讲必须是占领到技术的制高点，必须进行比较大的这个研发投入，然后能够一个是跟上客户的节奏，一个就是能够在这个行业中，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还是能够树立比较好的一个技术能力和技术和这个头部企业的这种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主要是一个是我们在不断的扩展 AI 算力这块的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另外呢一个也是在汽车领域和在比如说端测领域的一些投入，就是前期产品投入，包括机器人方面呀，我们虽然还比较前期，但这些投入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两年呢也是在 AI 这个整体的 AI 应用的这种大趋势下，我觉得公司加大这个研发投入也是为未来能够更好的发展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
按照目前这个这个研发的这个投入的情况来看的话，往下半年到明年的话，基本上是不是研发的比例可能还会维持到这么高的水平，就一直，或者还这个趋势角度来说是往上会提升吗？
我觉得趋势，因为从在去年我们大概前两年研发投入在6%+，因为在之前我们都是5%上下哈。那这两年呢，我们预计吧，在能够，因为这两年也是在研发投入的一个高峰，就是为我们，因为这个一直在讲，今年是我们算力方面的起步年，明年之后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年份，那这两年应该是我觉得研发投入会是比较大的。再往后走呢，我觉得这个研发投入在营收中的占比，因为营收也在不断的扩大嘛，那在营收中的占比应该会还会就是降低。那再往后呢，我觉得这种研发投入的绝对值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未来端测产品的这个应用的话，可能有更多的需要我们去开发的这个前沿的这种产品啊，但是我觉得在总的比例中，肯定在营收的比例占比中会下降。
嗯，明白。哎，那个周总，我看咱们的服务器板和这个汽车板，就整体上这个收入结构都拆了比较清楚嘛。我想问一下，就毛利率这一块，整体上它是这一块就汽车和服务器加在一起的毛利37%是吧？
对
对。
这里面的话，像服务器啊、光模块啊这些，它毛利率是不是基本上都在45%左右啊，或者说更高一些？
因为这个目前来说呢，因为具体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数据没有披露，就不能那个拆的那么细哈。但总体来说，这两年整个汽车行业的这种整体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相对来说，汽车服务器这块的这个整个盈利能力会更好一些。
嗯，明白。那第二点，第三个问题吧，就是关于我们公司的现阶段在 AI 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服务器当中，以及光模块这块相关的这个产能的储备，以及最近也其实在积极的扩产嘛，然后到明年去看这块产能的储备的规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指引啊？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谢谢周总。
我们从这个整体的就是投资规划和我们厂房建设来看，我们目前在建的厂房有十几座，可能因为前不久我们不是在深圳也公告了这个动土嘛，应该不包括深圳这块，可能我们有13-14座的厂房是目前是在建的，那规划中可能也有十几座在规划。那这十几座厂房呢，应该是在明年和后年陆续投产。那你大概是就比如说打比方说13座厂房明年后年投产的话，按照目前来看，一座厂房的就看产品结构吧，它大概的营收规模能够达到20亿上下。喂，陈鑫。
是我这边断了吗？就是刚才没听到。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这个十三座左右的厂房应该还不止了，因为深圳也在扩，可能它这个目前在建的在2027-2028年陆续投产。
那换一个说法，就是周总，目前我们的投入产出比大概是多少呀？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投入比较多的都是围绕着一些高级的 HDI 包括 MSUB 这块在投嘛，这块的投入产出比会不会比这个一比之前您说的这种1:1.5的这种投入产出比还会更高一些？
前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了，就是一比 1.5上下吧，它可能还要按你的就是产品结构来看啊，我觉得目前还是这样了，还是1:1.5比较合理。
OK OK， 周总，我问一个细节，就是关于产能的这相关的细节，就是目前我们围绕着光模块这块的扩产，我们铜鼎这边的专线角度来说，单线的话大概一个月出货量大概是多少呀？比如说按照 1.6T 的这种。
这个倒没有你说没有一个数据哈，因为你单线每个月的这个出货量，这个我没有这个数据。
没有这个数据是吧 ？OK， 那另外一个我想了解就是我们关于那换一个这个披露口径嘛，就是我们这边一般电镀线角度来说，现在有多少条？围绕着 M sub 这一块。
电镀线这个也算是公司的这个也算是运营的一个不能没有披露的一个事项吧，就是这些有多少电镀线啊，这应该都也算是公司的
明白了
运营。
好的行，知道。期待下半年业绩爆发。好，
我们应该从因为下半年进入到这个旺季了哈，从本身从消费电子来看就进入到旺季，再加上再叠加其实 AI 领域的这个整个的需求在下半年也会比上半年会更好，所以下半年整体的状况还是保持相对谨慎乐观。然后到明年，其实随着我们这个刚刚说的那些厂房的逐步的投产，其实我们明年才是在我们算力这个领域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年份。
明白。好的，谢谢周总。
下面有请兴业证券的姚总进行提问。
哎，侯总能听到吗？
哎，姚康，哎，
周总好，侯总好。对，我兴业电子姚康，我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毛率的。对，我们看到上半年确实这个毛率非常的惊艳，除了 AI 这个增速的非常高之外，就是我们看到传统的一块啊，就是通讯面板，就是手机类多一点嘛，还有消费电子这两块增速同比都还提升挺多的。特别是手机那一类同比有4%左右的提升，对，我们想问问这一块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整体收入规模也是降的嘛，就是这种消费电子类的，但是毛率却提升这么多，而且上半年我们了解到行业的这个原材料价格啊，这些都压力都挺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对，
那这个呢，上半年确实是从整个的毛利，就是整个盈利能力来讲，确实是我们毛利率提升的还是比较亮眼的。那这个一个因素就是，首先是公司的成本控制哈，成本控制包括我们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上半年整个上游原材料的这种价格呀什么的都在上涨，但是一个就是传导的节奏吧。我觉得因为我们上半年在通讯和消费电子领域还是软板占比相对比较高，那可能是像软板跟软板相关的这种材料的这个就是涨价的传导节奏也没有那么显著，然后再一个呢，相对来说价格也相对平稳啊，那就是就这个我们总体来说再有一个呢，就随着这个其实就是消费电子上市之后一个降价的节奏呢，一个另外一方面呢，从公司的角度来讲，随着就比如说去年下半年新产品上市到今年上半年，整体来说我们的运营效率也会提升，就良率啊运营效率啊，在生产同类产品的这个整个节奏上面，我们经营效率和良率都会提升，所以成本控制相对来说只要价格保持相对平稳，整个原材料的成本相对传导的节奏能够保持能够相对控制得住，所以整个来说再加上你的营运效率的提升，就能够导致我们整个成本端的进一步的下降啊。
好，谢谢主任，这个比较清楚。然后 还是关于消费电子这一块，因为上半年确实看到收入规模有一些掉，然后下半年因为大家跟踪这个大客户的情况都知道，数字款那个基础款今年下半年就没了嘛，然后可能要到明年上半年发，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的大客户那边的出货量肯定是从数量的角度它肯定是掉不少的，但好的一方面就是折叠机这一块，它的 ASP 对于软板提升又比较大，所以就是因为可能有些东西问一下会敏感一点，什么单机价值量份额之类的，就是这种能不能整体去做一个给我们做一个评估啊，就是考虑到这种常规机型量往下降，还有折叠机这个ASP 提升这些之后的一个综合效应下，下半年那个消费电子业务您感觉跟去年比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能持平或者增长吧。
我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刚刚那个侯姐讲了，像进入到旺季，我们整个的这个产线都进入到一个满产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至少是能够保持相对平稳的。
嗯，也就是说那个折叠机那一块的贡献应该是比较大的，对吧？
这个呢，我觉得这个还什么产品还不好说，但总体来说，我们的产线的这个整个都是满产的状态。
嗯 ，OK， 好，最后我问一个小的问题，就是我看到那个泰国的工厂上半年因为披露出来收入体量没披露，但是盈利情况我看亏损应该是 1.6 个亿嘛，然后我们应该灌木块的产品有一部分应该就在泰国那边做的嘛，然后这个毛利应该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从这个新产品的毛利看下来，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泰国工厂上半年还有一个相当大金额亏损的一个原因，以及后面有没有转盈的这个节点的规划啊？对，
是这样，因为我们泰国呢是单一的一个工厂，而且泰国那个地单600亩土地，然后现在也都是全部都在开建哈，所以用单一工厂来去 cover 那些费用，要把所有的费用都 cover 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个其实从单一我们泰国工厂的用状况来看，其实从良率从效率方面都还是不错的，但你要说就是一个工厂，但是那个工厂的面积还不是很大，那去你比如说像固定成本的话，它我们整体的像比如说排污啊像什么的，这些都是按照整个园区去规划建设的，它所以它摊销的在一个单厂的情况下，它摊销的成本是很高的，再加上我们最就是那个泰国其他的有几个工厂同时在建，所以这都是费进入到就有很多费用的产生，所以造成了上半年看到的这个就是泰国那边还有相应的一个亏损，一个多亿的亏损。我随着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工厂的不断就是投产嘛，随着其他工厂的陆续投产，我觉得这个情况肯定就会很快的扭转。但你说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损平，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其他工厂的这个投产的这个进度。要说从单一工厂来讲，我觉得现在那个工厂如果不考量，就是只考量它单一工厂的那个应该不会亏的啊。
应该已经进入一个还不错的盈利状态了是吧？
还应该不会亏，因为从单一工厂的运营来讲，也要不考虑这么多的要背的这么多的成本啊。
它大头应该就是灌木块的那个 Mainsas 是吧？
它不是，它还有 Hyrax， 还有
高多层，
对
，AI 的那些板子可以做一部分。
对，
基本打满了是吧？第一个
小对，那边是打满的，对。
OK， 我就这三个小问题，好，谢谢周总，
下面有请中信证券的桑总进行提问。
哎，周总好，侯总好，非常感谢这个提问机会啊，也看到上半年咱们这个业绩其实还是比较亮眼的，我这边有大概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个是想问一下，我看我们上半年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比较大，这部分主要是我们的一些金融理财产品的收益吗？
啊，这个是我们投一些基金啊，你比如说是晨一啊，还有像我们还投了这个那个叫什么？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股权投资的一些项目，它公允价值变化。
明白，明白。然后想问一下，这 MSAP 因为看到今年上半年确实这个交期持续拉长，然后也非常紧张，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致的，就是有没有给客户进行提价，然后提价的幅度大概有多少？对。
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整个的价格，就商品价格肯定是供需来决定的。那这个在紧缺的情况下，因为我们比如说像上游原材料也在涨，那这块肯定是就是随着上游原材料价格的这种飙升，那我们整个的价格也在往上走，再加上这个本身产能的紧缺，那我觉得价格的这个传导和提升应该是一个按逻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嗯，您觉得比如往下半年来看，这个涨价还能持续吗？
嗯，这个就是现在供需还是紧张的，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其实就是商品价格就供需关系。
明白，明白。然后是我看我们其实 MSAP 这份产能扩充也非常快哈，但是其实现在 MSAP 的很多设备的交期都在持续拉长，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未来几年核心设备的一个下单和锁定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能一些瓶颈设备，能够得到充足的保障？会不会有一些瓶颈设备的供应？对，
我们目前来说呢，我们都是这个公司规划的，刚刚讲的就是按照五年期的去规划的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十几栋厂房，大概2027-2028年陆续投产，但往后还有规划中的这个厂房也在2028年到2030年会去投产，还有十几栋。那这个呢，我们都是根据我们整个的产能规划去定这些设备，而且会根据这个设备的这个就是去预估它的产能的情况和紧缺的程度，会去提前加个余量。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的设备都能够按照我们整个规划的这个投产来，都能够满足我们所规划的投产时间。
嗯，明白。您指的就是未来五年，我们基本设备都是确定可以保障的，对吧？
目前应该说是因为我们规划的是比较长远的，都是五年期的去规划的。
嗯，明白。就是这些可能要么就是我们已经下订单锁定，要么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关系比较紧密，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这个保障，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其实在这个设备，特别是上游原材料也好，设备紧缺的这种环境下，其实头部的这个生产厂商是更有保障的。另外一个，我们也经常谈，从公司的理念来讲，我们也是跟供应商是策略的战略的联盟。然后我们又希望通过善待供应商和供应商这种战略联盟，能够进一步的就是实现这个双赢吧。
哎，好的好的。然后我最后一个问题是，看到我们那个公告里也提到，我们3.2T 的产品进入了一个研发的状态。一个是想问一下3.2T 的这个产品在 MSAP 的设计，比如材料、层数、面积和榨汁量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另外就是未来如果是往 NPU 或者 CPU 的方向去走的话，您觉得就是 MSAP 这种工艺的设计上是否也会有一些调整啊？谢谢。
那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呢，比如这个800G 到 1.6T， 它比如说像 MSAP 的层数会增加，那 1.6T 到 3.2T 一样的也是肯定层数也会相应的增加，再到其实往后我觉得包括 3.2T MPU， 从设计的这种复杂程度啊，还有这个面积，就是还不说面积，就是设计的复杂程度啊、层数啊什么的都有相应的变化，这些呢都会带来一个这种价值量的变化。
嗯，明白。因为其实那个 MSAP 随着层数增加，良率折损会比较大嘛，就是不知道现在比如说 3.2T 现在客户这边给到的这种设计方案，从良率上来看，您觉得可能到什么时候大概就能到一个比较稳定可量产的一个水平？
这个其实我们在做 MSAP 这块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哈，这个什么时候能够 就是客户要大，就是开始批量的使用这个，就我觉得主要是看客户的意愿。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对这一块的技术还是非常有信心。
明白，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体工艺其实还是能覆盖整个后面的这个光模块升级的一个需求，对吧？
是的，是的。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周总详细解答啊，我这边暂时就这几个问题，谢谢哈。
下面有请东方证券的款总进行提问。
哎，周总好，各位领导好。我这边呢，一个就是想请教一下，就是看到关于在这个光模块 MSAP 这一块，这个董事长在这个母公司的这个里面，这边也是提到是希望做到2027年就做到全球规模最大。那就这个最大这一块，不知道周总有没有能够，比如说就份额啦，或者是其他方面能够提供一些，这个或者竞争结构之类的，能提供一些更有这个更细致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指引啊。这第一个问题，谢谢。
最大其实从份额来讲，这个还真的是很难说哈。我觉得说给个量化的还是很难说的。但从我们目前来说，从我们的投资，从我们的布局，再到我们的技术啊，然后我觉得董事长这么讲的，我觉得明年我们做到全球最大，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但你说最大是占是30%还是40%，这个我很难去给它量化啊。
好的，明白，谢谢周总。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讲到过，咱们在一些这个新型的这个 AI 终端这块呢，可能都在做一些比较多的一些研发。那这块呢，就不知道咱们这块能不能有一些比如说大概是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是这种家居类型的产品，会觉得能够更早的放量，还是说这种随身携带的，或者说大概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一些方向性的东西可以判断？
这个就说什么时候能够我们其实在可穿戴这块也在去布局，因为从未来的发展来讲，我们之前也都是非常看好可穿戴的，比如说眼镜类的产品，比如说像就是还有其他的，就是硬件还软件厂软件的这种平台，它去开发的一些产品，这个都是可能 AI 时代大家都想，可我觉得按照现在的这种想象，可能都想象不出的一些新的产品，但是我们要去积累的。但未来的可穿戴的产品，它肯定是一个趋势，就更加轻薄，这个是一个趋势，你要随身携带，轻薄化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那在轻薄化的这个领域上，我们怎么样去精进我们的技术能力，这个是公司一直在不断的去探索的。另外一个呢，你要说端侧产品，包括我刚刚讲的像机器人类的产品啊，这些的也是，因为像大家都很期待未来机器人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那这块的市场空间也是非常大的。那在机器人领域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跟 PCB 板相关的这种研发和材料的开发，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布局的。
好的，谢谢周总。然后也请教一下，就是刚才也有这个讨论过，就是关于大客户的是这个手机发布节奏的一个改变啊。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对下半年这个可能会新产品会少一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折叠屏的这个能够补上来。那其实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鹏鼎以往经营上面的一个难点吧，可能就在于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吧，可能都会处在一个比较淡的这个季节。那如果说在春季能够有一个新产品的话，那对于公司整体在一季度或者上半年的这种经营效率，还有这个这个开工率这些方面的改善，以及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财务方面的这种提升这些方面，不知道周总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是因为今年如果从总体的这个刚刚陈鑫也讲了，从下半年的这个新品的 就是我发放的节奏来讲，可能有一款会到放到明年的这个明年上半年。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明年我觉得又是大客户的这个是20周年吧，它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年。那这个又上半年如果比如说又有相应的多款的产品放在新的产品放在上半年的话，那就在某种程度上就平衡了我们上下半年产能利用率不相匹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在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如果上半年的产能利用率提升，在我们不在这个就是这个端侧产品上再增加更大的投入的这种状况下，我们也能够做出更多的这个收入和利润。这块是就是我们其实过去也一直讲，如果把上半年的产能利用率稍微打满几个点，那我们上半年的弹性一下就起来了。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也期待在明年这种状况能够体现出来。
好的，谢谢周总。没有其他问题了。
下面有请国盛证券的钟总进行提问。
感谢周总，感谢侯总啊。然后我这边几个问题请教一下。第一个是这个关于我们的MSAP 这一块扩产的这个问题啊，包括周总刚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设备的采购其实是有保障的啊。那请教一下，就是目前我们整个扩产周期里面有哪几项的这个设备目前交期是比较久的，然后我们目前有没有去评估一些国产设备来去缩短这个交期啊，包括我们现在如果去看我们的这个国产设备采购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
我们其实就是有目前来说呢，我们所订购的设备交期呢它说 delay 都是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这个范围内的，所以现在应该还不存在着说是因为交期的问题，就特别是一些关键设备因为交期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去就是去转换方案。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去评估，就是如果能够国产的设备能够替代或者能够满足这些工艺要求的话，我们也在积极的去评估。如果一旦是国产的这些相应的设备能够在工艺啊在各方面都能够满足我们产品的要求的话，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是非常的愿意去推进国产设备的使用的。
好的，谢谢周总啊。然后第二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关于 MSAP 这个工艺的下游应用的问题啊，包括我们最早量产的这个消费电子的板块，然后这两年是光模块这块增速相对比较快哈，就是未来的话我们对于 MSAP 这个工艺在其他领域的这个应用的布局，现在我们大概有什么储备。
其实 MSAP 呢最早就是因为它是整个超细线路的工艺，它能够做到很小哈，然后在消费电子啊在手机领域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应用。那现在呢就是在算力领域的一个光模块，那像比如说像这个整个的放 GPU 的那个板子 OEM， 其实现在说是高阶 HDI， 那其实高阶 HDI 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做的是从我们产能的这个投放来讲，我们都把 MSAP 和高阶 HDI 都是放在一起的，那所以这个产线也是可以共用的。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讲呢，一个就是我们觉得 HDI 肯定是就是在服务器领域就是升级，往 HDI 来升级肯定是一个大趋势。那过去用比如说相应普通 HDI 的产品，它可能会往更高阶的 HDI 去升级，那再往更高阶的 HDI 升级，就实际上就是要用到我们 MSAP 的产线，所以未来的在算力领域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明白啊，谢谢周总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服务器领域的布局，我们现在跟国内的这些服务器的客户，包括海外的这个 ASIC。这些客户我们的这个进展怎么样？
我们今年呢在整个算力领域算是一个起步年，那起步年呢我们就是海外的CSP 的客户我们都会就是基本上我们要去进去，那国内的这个呢我们也是都在积极的去开拓。 目前来说，一旦国内市场放量，我想我们也会跟着国内的市场的发展来，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哎，好的好的，谢谢周总的解答啊，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目前是互动交流环节，若各位投资者还有补充问题，欢迎积极发言。电话端投资者可输入数字五键申请提问，在允许发言后按数字六键解除静音。网络端投资者可点击下方举手按钮申请提问，或点击问答按钮进行文字提问，谢谢。下面有请中银国际的苏总进行提问。
好的，感谢周总。感谢周总和侯总的组织，那么也恭喜公司在原材料价格有压力、消费类产品受存储影响的大环境下还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那基于公司对于后续趋势比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看好的情况下，我想先请教两方面的问题。那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 AI 服务器市场这块，因为今年上半年大家其实关注点都在 MassUp 这一块嘛，那公司刚才也提到，就是四季度的话，我们可能在服务器这块也会产能啊各方面包括订单可能还会更好。那么这块的话就是在产品类型方面，是不是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个产品随着这个新产能的投放有一些变化。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想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订单释放的节奏以及产能的这个释放进度。因为过去两年我们其实集中在服务器这块投放的产能也比较多，那从今年四季度到明年，我们陆陆续续可能投产的这个节奏包括因为其实大客户这边我是说服务器这边的大客户哈，就是他们也是从四季度开始切入新一代的产品嘛，那这块是不是我们也有更新的这个产品型号也会切入进来啊？先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进入到就是下半年，就是确实是从这个算力这个领域，包括光模块，包括其他的，这个应该总体的也量会比上半年会更多。那下半年的你说从产品结构来讲，我们光模块的 MSAP 和服务器的 AI 服务器的高阶 HDI 都同步会有相应的这个出货量。那从整个的我们的投资节奏，因为今年确实是产能就是新增的产能并不多，我们在这个高阶 HDI 这个领域，那我刚刚讲的我们大概有十多栋工厂在建设中，那这个投产的节奏呢，就是在明年可能每个季度都陆续有工厂能够投入生产，再到后年，应该明年和后年这两年，我们这在建的十几栋工厂都会陆续投产，那到时候能够新增的这个产值大概就按每一栋工厂来讲，应该就到20亿上下的这种产值，应该在明年和后年会陆续释放出来，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那像消费电子这块呢，我们也会这个其实是也是我们最有能力的一个市场。那在这块呢，我们也会积极去配合客户他的新产品的这个开发和一些新的工艺的一个提升，我们也会积极去配合啊，不包括就是消费电子的各类客户吧，我们都会积极去配合。
那今年比如说像四季度，周总这边就是我们的折旧是不是相对也是今年全年来看的话比较大的一个季度啊？
今年应该不会了，因为它我们整体的整个这些投产是在明年陆续投产，其实今年的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折旧的增加。
好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因为今年上半年原材料的价格涨得非常凶嘛，因为各种细分的材料都在涨，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到了三季度，我们看这个原材料的价格有没有缓和啊？
目前来说原材料还是紧缺的，所以紧缺就带来的这个价格应该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应该还是有比较有压力的。
明白。那现在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还在继续上涨呢，还是说维持在原来之前比如说二季度的这个高位的价格啊？
在这个就是说可能看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你的需求量，你要去跟供应商来谈了，这就是一个策略联盟的这个概念了。所以它虽然是就是可能从原材料端来讲，他们的上游也在涨，那就这块呢具体因为现在来看有很多原材料还是短缺的嘛，那在短缺的这种环境下怎么能够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怎么能争取到更好的价格，这就是要就是实际上是多方面的来去跟供应商来合作了啊，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总体来说你说是不是还会涨，那我觉得就短缺就会带来价格的压力，但是会涨多大幅度，会涨到什么程度，那这个就不太确定了。
嗯，就是想了解一下，如果不考虑就是这个稼动率的问题，就是单从产品方面我们的毛利率在三季度是否还能持续向上，或者说可能比如说原材料压力过大，我们可能毛利率也会往下掉一点，就是这个不考虑这个稼动率的问题的话啊。
那因为它这个也是分产品哈，你基本上是你的我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它是可以指往下传导，所以你就如果能够往下传导的话，整体来说对我们来讲应该就是虽然你可能会你原材料价格涨了，你可能报价的价格中就包含了原材料的价格的这个因素了。
嗯，好的好的，我这边没其他问题了，谢谢周总。嗯，
下面有请华泰联合的杨总进行提问。
哎，请讲。
下面有请东方证券的蒯总进行提问。
哎，周总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吧，就是刚才可能也讨论过，就咱们的海外的包括泰国厂可能在亏个1.6-1.7亿，然后印度厂可能也亏个5-6千万，就对于这两个厂的这个扭亏的节奏咱们有没有什么一个展望？
你说具体的扭亏在哪个时点，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去说，但总体来说呢，就随着我们比如说现在只是泰国只是移动厂房嘛，泰国就是一厂投产，那随着二厂三厂五厂六厂的陆续投产，那我觉得这个肯定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转换了哈。那从刚刚也讲的从单厂的角度来讲，因为移动厂房就的这个生产要去 cover 掉那么多的固定成本是很难盈利的，所以但是从它单厂你要不考量我们比如说在建设中那么多的成本，然后又不考量就从单厂来讲，其实它这单栋厂房现在已经是盈利的。那印度那边的状况那可能就更加复杂一点，然后我们也在评估那边的一些情况。
好的，谢谢周总。然后就是关于咱们现在扩产可能还是以这个硬板比较多嘛，那我们软板跟硬板就这个毛利率水平来看其实差别还是比较大的，硬板是比软板是要好不少的。那就是随着咱们硬板的这个扩产更快，包括这个未来的占比肯定也会有这个比较大幅的提升。所以这个盈利状况呢可能也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了。那就这个比如说未来软硬板的占比还有包括不同的下游应用的占比，不知道周总这边有没有一个展望。
我们因为这两年你看投的都以硬板为主嘛哈，那这么样的投入下去的话，我们预估到2930年左右，我们软板和硬板在公司整体的营收占比里面能够相对保持一个就是相对平衡啊。那也刚才你也讲的硬板其实毛利 因为软板包括打件嘛，硬板没有打件，硬板相对毛利水平比较高，那从未来的角度来讲，我们整体的毛利是随着硬板的占比不断的增加，整体的毛利肯定是向上。
好的，谢谢周总。然后也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固定资产投资比较多的这个阶段，刚才您也讲到可能从2027年开始这个折旧可能会增加一些啊，那这个后续折旧的这个展望，还有包括咱们比如说是几年折旧啦之类的，这些方面能不能跟大家再详细的展开一下？
我们因为设备的折旧大概在8年左右，那厂房的折旧时间就会更长了哈。但我觉得折旧你要怎么看，要明年比如说我们确实是就随着这个新厂的陆续投产，它折旧会增加，但是我们明年可能主要投入的还是跟高阶 HDI 相关的产品，那这些产品都是现在市场上非常紧缺的，一旦投入基本上订单都是相对是有保障的，那再加上公司本身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水平，我觉得这些工厂一旦投入，它应该就是公司利润和营收的这种明年我讲的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这个来源吧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担心大家担心折旧的影响，就是你厂房建好了是没有订单在那闲置你会担心，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是供不应求的状况，大家应该就讲的赶快让厂房去投入生产，能够给整个带来营收和获利的一个大幅成长。
好的，非常清楚，感谢周总。我先请教这么多。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接入最后一位投资者，下面有请新华资产的陈总进行提问。
哎，然后我请教一下，就根据产业的一个调研啊，七月份就我们对应的 AI 的算力板的出货应该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但是我们七月份数据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同比增加啊，虽然可能去年有一些技术原因啊，就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包括我们八月份的这个数据到底是就是整体打包的这个收入数据，我们能看到就是 AI 算力板的这个放量吧啊，对，谢谢。
我们整体来说其实 AI 算力板对于我们来说，你看今年其实上半年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来，在 AI 算力板这块我们做了10亿嘛，那也是同比是大幅提升的。那到下半年来讲，我就不知道您这说的大这个 AI 算力板的这个大幅提升是指什么。
理论上我们产值就是说或者下半年出货可能不知道啊，就是3到5亿应该是有的吧。那么我们一个月收入一个月收入就30多亿，然后我觉得我认为理论这样是有10个点以上的拉动吧，但是我们七月份只有6个点的增长，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吧。然后周旦，然后就我不知道就这个八月份会不会反映的更明显一点啊，就谢谢。
但我就具体的数据呢，因为现在也都没有出来，我也不好去那个啊，但总体来说下半年我觉得AI 的这个，因为下半年在消费电子也是旺季， AI 也是相对来说它会比上半年会更好，那就跟上半年比，我们不能说它，因为下半年消费电子的整个营收也会上来嘛，它那占比不一定会怎么样，但是一定是同比的，就是这个它本身和本身比的这个结构它会有一个增速啊、嗯、但你说是到七月份的整个的情况，因为我讲的是去年七月份是一个高点，也是基数也比较高。那目前来说，我们AI 这块在整体的这个营收里面的这个你本身它基数还不太大，所以你要说它的这个没有看出它的增速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数据上也不太能够看出来。
那我认为就是我们八月份相比七月份 AI 就是收入的同环比应该还是增加的吧。
我们到下半年应该都是同比环比应该都是增加的。
那就我们再期待一下八月份的数据。
嗯。
好，谢谢。
最后接入一条文字问题。截至二季度末，中聚旭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鹏鼎控股2400万股，持股比例1.04%，为公司的第四大股东。 请问中继巨创转投资的动机以及有没有什么协同性？
这个呢，中继巨创投资就是投资棚顶呢，我们是认为他也希望通过股权投资的这种方式来加强跟公司的业务合作吧，这个就是我们是这个目的就是这样的啊。
好的，我们本次交流的时间接近尾声，交流的也比较充分，请问公司领导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嗯，因为我们这个上半年整体的经营业绩来看呢，刚刚也在讲的，我们从盈利的能力和这个收入的这个我们从收入的质量吧，因为盈利能力在提升，所以收入的质量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那进入到下半年也是进入到我们整体公司的一个传统的旺季，那我们也相信下半年的这个整体的状况会更好。那其实我们也还是强调一点，明年才进入到我们在算力领域的一个高成长期，所以也希望各位投资者来持续来关注我们，然后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未来我们觉得在整个的 PCB 领域，未来5到10年都是黄金发展周期，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在这轮黄金周期里面，我们能够迅速的把我们第二增长曲线给打造起来，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投资者的支持，谢谢。
好的，感谢公司领导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电话会议，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再见。
会议已结束。